朋友们，这里是太平洋，不远处就是斐济岛，不妨一起领略海底的别样风光吧。经常说天地海都是上帝所造，潜入海中，我们会看到许多人不曾领略的壮观景色。有人只是带着呼吸管在海面上游览，然而要想探知美轮美奂的海洋，必须潜入深处。与鱼不同的是，人类没有鳃，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外在的设备才能在水下呼吸。我们时刻需要呼吸，必须带上呼吸器。同样，经常说基督徒也要不住的祷告。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度基督化的生活，就要始终呼吸属天的空气。太壮观了。
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这其中有大爱，有壮举，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肉眼虽不能见，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与他们同在。他从太初就有，且存到永永远远。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巴七勒牧师的新书《光影：贯穿圣经的耶稣》。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网址是www.奇妙真相.com。 再次提醒欲购买本书的朋友，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
今天这课大概要分两次来讲，今天是第一讲，题目叫做相守终身，也就是圣经中幸福婚姻的秘诀。婚姻是国家或社会一个基本的制度，毕竟有了婚姻才有了后代。渐渐的，人多起来就形成了民族和国家，有了家庭就有了孩子，家庭是第一所学校，教育我们长大成人。婚姻至关重要，人们越来越注重奢华的、铺张浪费的婚礼，在婚礼时做一些前无古人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可惜，有太多的婚礼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神圣性。记得在2011年，几乎全世界都收看了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王妃全球直播的婚礼。据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这场奢华的结婚庆典大约耗资$3400万，结婚蛋糕价值$80000，仅仅婚礼所需要的鲜花就花掉$800000。或许还有人记得，早在1981年，也就是威廉王子的父母查尔斯和戴安娜的婚礼，人们称之为世纪婚礼。仅仅戴安娜王妃的礼服就价值$13000，在那个年代，这算是天价礼服了。事实上，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的婚礼在现在举办，大概要花费$70000，大都花费在维持秩序了。还有治安，事实也的确如此。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婚礼有些像童话故事，王子迎娶了一介平民的女儿。戴安娜的故事也非常 引人关注，他小的时候父母离异，戴安娜回忆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我很快就回来，结果再也没回来。妈妈的离去困扰了他很多年。当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妹妹约会时，戴安娜对朋友们说，我要嫁给查尔斯。你怎么这么确定？他说，按照皇家的传统，英国王储是不允许离婚的，所以我要嫁给他。结果呢，故事的结局如何？全世界都见证了他们婚姻的瓦解，双方都不忠于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而且戴安娜还死于车祸。在当今时代，离婚率一路飙升。大家或许听说过统计数据，大约 40% 到 50% 的婚姻以离婚告终，因为有很多人是未婚同居，属于没有合法登记的事实婚姻，所以精确的离婚率较难统计。我知道有人可能会想，也许我的第二次婚姻会好一些。60%的第二次婚姻以离婚告终，当然第三次婚姻就更糟糕了。佩奇·帕特森，他曾经担任沃斯堡市浸信会神学院院长。佩奇引用了世界历史上21个文明古国的衰亡。事实上，原作者不但是一名历史学家，也是一名无神论者。他发现这21个世界文明国度的瓦解，其原因之一便是家庭的破裂。他还说，美国的历史即将画上一个句号。除非圣经中的婚姻和家庭制度得以恢复，否则这个国度即将像那21个古代文明一样消失。詹姆斯·多布森在今年5月份说，我记不起有哪个时代像今天的婚姻和家庭一样面临如此大的危险。反对婚姻与家庭制度的势力竟是如此坚决而强大，除非出现神机，否则自古以来的婚姻与家庭制度可能会被推翻，这将预示着西方文明的瓦解。很多人担心，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的裁定是否会对美国的婚姻制度发起致命的一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否要仰天长叹，绝望地说婚姻的末日到了？根据皮尤调查显示，应该是去年，调查显示大概有 40% 的美国人认为婚姻毫无意义，也不必合法登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而婚姻制度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圣经上说，婚姻是造物主的计划。圣经的开头记述了第一场婚礼，是上帝亲自主持的，亚当和夏娃。而圣经的结尾记述了羔羊的婚宴。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婚宴上。婚姻对上帝非常重要，读一读所罗门的雅歌和其他经卷，例如先知何西阿等人的故事，而且主耶稣有很多比喻也和婚礼有关。在上帝看来，婚姻是极其重要的真理。开头也说了，婚姻与我们的生活和文化息息相关，家庭乃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要知道，繁衍后代是一个不解之谜，是最了不起的奥秘之一，也是进化论者无法解释的。这是奇迹。如果依照进化论者的观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单细胞生物演变而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它们自然而然学会了分裂，并且保留了原有的 DNA。如果繁殖真的是通过分裂，而非精子或卵子的结合，既然如此，为什么动物、植物和人类却需要借助异性才能繁衍后代，何不独自繁殖？进化论没法解释这个问题，也根本讲不通，单细胞若能繁殖，婚姻还有什么用？要想建立家庭，不需要异性，一分为二不就成了，对吗？但现实中还必须得讨好另一个细胞，交朋友、求爱，还得是异性，以便双方合作，繁衍后代。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上帝专门创造了雌雄，男人和女人，再通过二人的结合， 虽然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在一起可以彰显上帝的形象。在女人和母亲身上可以看到上帝某些方面的形象，在男人和父亲身上又可以看到上帝其他方面的形象。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才算完整，二人通过婚姻而成为一体，多么美好。经上说，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谈论这个主题时，听众当中总会有单身人士，有人从未结婚，有的已经结婚或离婚，还有的已经丧偶。我怎么照顾所有人的需要？耐心听，先别着急下结论。接下来我们会谈一谈有关家庭的内容。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不仅仅是指婚姻，而是指人需要有社交生活。就拿我本人来讲，曾住在山洞，是个隐士。我想说，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或许很少有人曾经一连好几天、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见过其他人，也没有听到过别人说话的声音，没有收音机、电视和电脑，没有任何人际交往，完全是你独自在一处，连囚犯都有狱卒送饭。我想告诉大家，人独居真的不好。尽管我曾经有社交障碍，但总比孤独要好。上帝最终教给我，不要逃离社会和人群，要学习与人交往。所以上帝设立了婚姻，让男人和女人相结合。进入婚姻，你会发现吸引你的东西往往是你自己不具备的，甚至有时是与你恰恰相反的。上帝也很幽默，异性相吸，偏偏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人，等结合之后却又悔不当初了。对方成了一种催化剂，帮助你度成圣的生活。的确如此，上帝或许在天上微笑，他说，你若爱我，请爱他。男人独居确实不好，大家也许读过或者听过《鲁滨逊漂流记》吧，信不信由你。这本书是以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主人公名叫亚历山大·塞尔科克，他是一名水手，但总是很难与他人相处。在和船长达姆皮尔发生剧烈的争吵之后，就被抛弃在一座孤岛上。他说，我宁愿独自在这里生活，下一艘船会来救我。于是船员把他留在智利的这座孤岛，距离陆地有数百英里。他在岛上独居，谁知这一住就是好几年。这座岛名叫圣菲尔南多，岛上荒无人烟，只有从船上跑出来的几只小猫，还有山羊和老鼠。塞尔科克孤独极了，他最后学会了和山羊和睦相处。当人们最后发现他，救他离开这座孤岛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正常交流，因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与人沟通了。他只能说一些特别简短的句子，而且含糊不清，言不达意。事实上，应该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他的著作《金银岛》中提到一个隐士，我想那段记载也是从亚历山大·塞尔科克的故事中得到了启发。由于脱离了社会，他变成了一个怪人。如果我们也不与人交往，久而久之，情感和社交也会趋于病态。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婚姻是上帝对男人和女人的计划之一。我想，尤其是男人，独居不好。一个九岁的女孩说，男人需要别人跟在他后面收拾。尽管如此，上帝的计划还是要一男一女相结合。社会上婚姻类的书籍可谓铺天盖地，或许我跟大家说的这些已经不新鲜了。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而女人来自金星，当然还有别的说法。总之，人们是想说明男人和女人截然不同。查克·斯温道在《大觉醒》一书中提到过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是数千名男女，调查内容是他们五个最关键的需要，请听一听女人五个最主要的需求。他们在婚姻中对丈夫有什么期望？ 第一是关爱，第二是沟通，第三是诚实敞开心扉，第四是经济实力，第五顾家爱家。再来听听男人的五大需求。第一是性满足，第二是消遣性陪伴，第三是魅力，第四是持家，妻子可不是女仆。第五，钦佩与尊重。通过以上的统计信息，认真看一看男人和女人截然不同的需求，以及对婚姻天差地别的期望，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婚姻必然会存在潜在的问题。因为男人的需要和期望与女人的需求简直是天渊之别。关于这些内容我就不再赘述了，但下面的内容咱们得说一说。人们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人们离婚的理由各不相同，这里罗列了人们离婚的24个主要原因。经济问题，有很多人心想我们结婚前应该先同居，以便彼此熟悉，看看是否般配，听过这样的观点吗？没结婚怎么住一起了？我们想先试婚，确保我俩合适再去登记结婚。有位牧师说，想要检验你们是否合适，无需同床共枕，共用一个银行账户就够了。因为排名第一的离婚理由并不是性生活不尽人意，而是由于经济问题，这一点位居榜首。再者就是缺乏解决矛盾的能力，还有出轨，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的差异，这一点比我们想象的严重。人们在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长大，他们的期望不同，教养不同，传统不同，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会认为对方非常怪异。缺乏奉献精神也算一点，夫妻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抛弃配偶，酗酒成性或者吸毒，家庭暴力，精神虐待，个性差异或无法协调的差异，听说过这一点吗？个人目标或事业目标不一致，家务分配不合乎双方预期的理想，妻子认为丈夫该去做家务，而丈夫认为妻子该做家务，教养儿女的理念和期望不同，这一点很严重。还有双方父母的干涉与介入，不成熟也被列为其中一项。双方文化程度不般配，有时受的教育不同，也会出问题。性生活不尽人意，但这一点排名比较靠后，不给对方留出成长空间。耗尽了感情，人们常说我们没有感情了，中国人讲坠入爱河，而这个是指爱河已经枯竭。跳出了爱河，逃离婚姻，改换宗教或信仰差异，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不稳或精神疾病，违法乱纪行为以及入狱服刑，如果有一方由于犯罪而长期服刑，另一方往往会选择离婚。最后一个，无法应对丈夫或妻子卑劣的癖好。或许在你们的婚姻生活中也存在以上的某些问题，但是这24条都不足以作为离婚的理由。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圣经中的18个秘诀，也可以称之为原则，这些原则会对婚姻起到治愈作用。如果你的婚姻很幸福，那么这18个秘诀会使你的婚姻更幸福。首先第一点，要记得婚姻是一个神圣的契约，是一件非常严肃而神圣的事情。之所以来教会，是因为你希望或者已经是一名基督徒，而我们的得救是靠赖上帝与我们订立的一个约，一则应许，他赐下独生子拯救我们，我们凭信心接受他的话，并宣誓将一生献给他。洗礼也是这个道理，是神圣之约、契约、协议、承诺都很重要，而婚姻是最重要的契约和承诺之一，是神圣的。 你们是在上帝和其他见证人面前宣誓，这是一个契约，不仅是在你和上帝面前订立的，也是一种社会行为。这一点就说这么多吧，估计又该有人给我写信了。有人说，上帝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并不在乎履行法律程序，尽管我们没有合法登记领取结婚证书，但我们已经在上帝面前结合了，何必再去走法律程序登记结婚呢？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嬉皮士，我会为此而狡辩，但随着年龄的成长，又学习了圣经，我认为合法登记非常重要。我问过几对夫妇，他们说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结为夫妻的。那你们合法登记了吗？没有，但我们结婚了。既然没有合法登记，就是违法婚姻。我说婚姻不仅仅是你们两个和上帝的事，婚姻也是向社会和众人说明你们的承诺。当众宣誓，婚姻是圣约，也是承诺。首先，二人要当众表态，我们正式把自己献给了对方，这个男人或女人现在属于我了，谁也不要打他的主意。我们现在组成了新的家庭，社会和国家要尊重并保护我们的家庭，要当众做出承诺。另一个需要合法登记结婚的原因是，两人婚后可能会育有儿女，倘若夫妻有一方去世，或者夫妻双双过世，他们幼小的儿女就需要有人照顾。如果是合法登记的婚姻，那么政府有关部门就可以介入，担负起养育其后代的责任。所以合法登记结婚非常必要。必须在教堂举办婚礼吗？不，圣经没这么说。但是作为基督徒，按照宗教仪式举办婚礼岂不更好？毕竟婚姻是在上帝和见证人面前立下的圣约。马太福音19:5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门徒们来找耶稣，他们说，那么摩西为什么吩咐只要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你讲的怎么不一样？耶稣说，摩西制定这些律例是因为你们心硬。在耶稣时代，如果妻子把饭烧糊了，丈夫都可以把它休掉，真是荒唐。他们不断扩大离婚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心硬。上帝说，我恨恶离婚，记在马拉基书2，各个版本都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在座的有人已经离异，我想说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圣经是允许人离婚的。上帝虽然恨恶离婚，但他也曾指示亚伯拉罕休妻，将夏甲逐出家门。当然，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太多了，必须要解决。多妻制给他带来许多痛苦，这并非上帝的旨意。有人似乎更青睐摩西的律法而非耶稣的吩咐。耶稣劝我们要彼此相爱，而魔鬼却竭力破坏家庭。你或许会想，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简直不可救药了，他的不良习惯和癖好真是让人受不了，我受够了。设想自己是基督教的布道士。我听过有关布道士的故事，他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去了非洲，关怀照顾那些不开化的土著人。人家连这些都能做到，难道你就不能爱你的配偶？我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观念常常会受到媒体的影响和左右，这并不是个好现象。很多人心想，我们的婚姻不完美，所以也不幸福。电影或电视剧所传递的爱情与婚姻并非现实，别信以为真。是否有人还记得斩断戈尔迪之结？听说过戈尔迪结吗？斩断戈尔迪结听说过吗？据说这个故事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戈尔迪是弗吉尼亚的国王。戈尔迪的故事非常神奇，当时有一位先知预言，第一个驾着马车驶入广场的人会成为国王。戈尔迪驶入广场，受到百姓的拥戴， 格尔迪认为是这辆马车给他带来了好运，于是把马车停在神庙里，用粗绳把马车牢牢拴在祭坛上，又系了一个大大的结，一个纷乱如麻的僵硬的不解之结。他说，我死后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是国王。可惜他死后一个世纪都没人能解开。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的马其顿将军来到这里，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听说了这个传说，于是找到这辆马车，他试着解开，却无处下手。这是一个又大又僵硬的死结。亚历山大一气之下拔出锋利的佩剑，手起刀落，一刀两断了，真是快刀斩乱麻。后人用斩断戈尔迪结来描述快速解决难题，谁知道这个故事？难道你们都没有学过世界历史？婚姻的结永远也不要解开。你们已经立下了婚姻的誓约，这是神圣的承诺，要一生厮守。如果你认为离婚是一个选项，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总认为离婚是一个退路，恐怕你的婚姻迟早会出问题。有人把离婚视为紧急逃生舱，但我建议每一位基督徒关闭舱门，焊死，锁死，扔掉钥匙。只要打消离婚的念头，你会发现自己和一个名叫丈夫或妻子的人住在一座荒岛，要和睦相处，并着手改善彼此的关系。不过，话说回来，圣经中也提供了离婚的理由，还记得吗？按照圣经的教训，有两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当然，除了离婚之外，分居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如果遭到家庭暴力，是可以分居的。人们认为离婚可以使彼此回归单身，重新开始一段婚姻。耶稣说，淫乱可以做离婚的理由之一。如果丈夫或者妻子违背了神圣的誓约，不忠于对方，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了性行为，这便是撕毁了神圣的婚约。另一方可以与出轨的配偶离婚，也可以再婚，但这不是硬性规定。耶稣从未教训人必须为此而离婚，重归于好才是最好的结果。我问大家，圣经是否曾把上帝比作我们的丈夫，把教会比作心腹？上帝曾否说以色列人，他的子民或教会背叛了丈夫，犯了淫乱？何西阿书记载上帝重新接纳对方，饶恕对方，即使犯了淫乱也不是必须要离婚。刚才说有两种情况可以离婚，来看第二种离婚的理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写道，夫妻二人原本信奉希腊和罗马的神明，但后来其中一方接受了耶稣。假设是妻子接受了耶稣，这时丈夫对他说，我不想成为基督徒，也不想遵守你们的律法，我要离你而去。如果不信的丈夫因为妻子接受了耶稣而抛弃了他，就任凭他去吧。按照保罗所说，这位妻子就得了自由，由他离去吧。然而，如果不信的丈夫或不信的妻子依然愿意和你同住，那么你的行为或许能感化对方，也归向耶稣。这就是第二种离婚的理由。一对异教夫妇，其中一方归向了耶稣，而另一方说，你信主，我就不要你了。这是不是说归向耶稣的这一方永远不能再婚？不，保罗说他们不再受对方的制约了。希望大家能明白，使徒保罗这里提到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那么离婚是不是不可赦免的罪？还记得大卫王和拔示巴的故事吗？那不仅仅是奸淫，还包括谋杀。谋杀比离婚更恶劣，都知道吧？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告诉大家，有很多人竟然为了摆脱婚姻而谋杀了配偶，那还不如离婚呢，别去杀人。有些女人想逃离婚姻，于是事先给丈夫投了高额的保金，谋杀了丈夫。 当然还有很多丈夫杀害妻子并伪造作案现场的案例，因为他爱上了别人，想摆脱现在的妻子，宁可去离婚也不要谋杀啊。我讲到哪儿了？对了，我正在讲大卫的故事。如果配偶上了年纪，记性差了，别抛下他。大卫犯了谋杀罪，还有奸淫，他们为此付上了沉重的代价。大卫也彻底悔改了，诗篇32篇、51篇都是他的忏悔诗。上帝进行了公正的审判，大卫为此失去了一个孩子，事实上是四个孩子，真是可怕的罪恶。大卫大大羞辱了上帝的圣名，大卫蒙了赦免。然后呢，乌利亚死了，大卫就娶了拔示巴。首先大卫受了审判，上帝说，你夺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以要承担后果。经上记着说，大卫悔改之后便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拔示巴成了大卫的妻子。事已至此，已经回天无力了。人们犯了错，离婚再婚，离开了教会，后来却又诚心悔改，他们还能重新回到主面前得蒙赦免吗？是的，犯错的人可能会痛改前非，离婚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记得井旁的妇人吗？耶稣对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他说，我没有丈夫。哦，这话不错，你有过五个丈夫，但是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赦免他了吗？耶稣有没有告诉妇人他是弥赛亚？有没有使用他去城里传扬真理？上帝满有怜悯。作为牧师，在强调婚姻神圣的同时，我始终在竭力保持平衡。婚姻是神圣的约，要忠于婚姻的誓言，与此同时也要让人知道离婚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仍然有希望。希望大家对婚姻的认识能不偏左也不偏右。莎士比亚说，要以不解之结编织二人的心，这是指婚姻。尽管离婚率越来越高，但依然有一些幸福的婚姻，夫妻二人一生相守，白头偕老。我的外公，他结婚时外婆才16岁。外婆常常会对我说，我俩没有爱情。之所以嫁给你外公，是想结束单身，而且他会唱歌。外公是教会诗班的一名领唱，歌声优美动听。大家还记得铜锣秀吗？是一档风靡一时的选秀节目，外公也去秀了一把，竟然赢了。家里来了客人，外公习惯拿出当年上电视的录像带回味青春。我该留下这些影像资料。他们当初并不相爱，我见过他俩吵架，外婆甚至会追着外公打骂，吃饭的时候也吵，你吃什么都放番茄酱，我岂不是多此一举，真是让人不得安宁。老两口总是吵个不停，外婆朝他喊，裤子拉链开了，假牙掉了。他们携手了72年，但是我需要外公外婆的照看，因为我的妈妈有过五次婚姻，爸爸也是五次，妈妈和有妇之夫鬼混了20年。我见到那个男人的妻子就假装不认识。在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我需要外公和外婆，尽管他们时有争吵，却不离不弃。凯伦的外公外婆有段感人的婚姻生活，他们一起生活了多久？有多少年？75年？不止65年，他活到了百岁。大概是75年。他们担心对方会先一步离世，所以去世的时间前后不过2小时。我查过结婚时间最长的夫妇，这对夫妇应该还活着。人一旦过了百岁，得时常提醒自己多大岁数了。图片中的这对夫妇于1925年在英国的布拉福德喜结连理，他们是英国或许是世界上结婚时间最长的人。丈夫名叫卡拉姆常德，1905年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农村，当时他们 按照锡克教的习俗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结婚时他的妻子才12岁，现在丈夫108岁，妻子101岁，风雨同舟89年，显然二老很幸福。当然他们也谈到了养生，以清淡的天然食物为主。所以婚姻是一个誓约，不论健康与否都应当一生相守。记得有个故事，一位女士陪护在丈夫的病床前，她的丈夫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已经处于弥留之际。有一次丈夫醒来看到妻子在旁边，他说：亲爱的。妻子凑到跟前，丈夫说：我记得每一次都有你陪在我的身边，记得当年我下岗的时候你在我身边，生意惨淡的时候你也在身边，我腿部骨折的时候你在身边，卧病在床时有你陪护，每当这些糟糕的事情发生时你总在我身旁。这时妻子已经泪眼模糊了，她说：你就是个丧门星。男人或许认为很好笑，真是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刚才是第一点，婚姻是一个誓约；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创世纪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里提到了离开与联合，事实上这里的联合源于古犹太文字，原意是指在马蹄或羊蹄上涂抹胶水再进行粘合。还要离开父母，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非常重要。要是有双方父母掺和你们的婚姻生活，这对你们的关系非常不利，尤其是前两年会非常艰难。你们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两个人的经历和期望各不相同，但都希望在婚姻中实现自己的愿望。妻子的经历以及对于婚姻的期望也不相同。我很清楚自己的婚姻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凯伦在一所学校读了12年，然后升入基督教大学，而我换了14所学校。他在基督化家庭长大，而我的家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两个人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沟通习惯以及期望都不相同。关键是你们要将两个大不相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彼此联合，而且能不受外来的干扰。如果有双方父母的掺和，我知道在某些国家他们的习俗不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另外，如果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丈夫始终会对妻子和妈妈的厨艺进行比较，而这对于你们彼此的关系没有好处。要建立自己的家，不要容许第三方介入。夫妻是最亲密的朋友，有人曾把夫妻比作一把剪刀，虽然在剪刀张开的时候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移动，但任何介入者都会受到惩罚。我曾经牧养过住在我隔壁的一对夫妇，带他们查经，他们想戒酒。一天我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家女儿喊着说：要出人命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来到他们家，站在门口敲门。我听到有人在摔打家具，同时还夹杂着尖叫声。我心想，这能解决什么问题？不等有人开门，我就闯了进去。不过那种感觉怪怪的。我正带领他们查经，所以不想报警。我径直走进屋子，很快就辨别出尖叫声源自哪个房间。只见屋子里凌乱不堪，男主人喝得醉醺醺的，朝着妻子大声咆哮，而妻子躲在墙角，不时发出尖叫声。
你行啊，你把牧师都叫来了，反正就是这类的话。
丈夫随手拿起物品要朝妻子砸过去，而妻子看到救兵来了就挺起腰杆开始训斥，而我却挡在他们中间。我们扭打了起来。
别看我个子小，在学校我曾经是摔跤冠军，可别小瞧我，我把对方控制住了。谁知他的妻子却开始同情丈夫，对我很是不满。别看人家又吵又打，如果你不慎介入，最好赶紧脱身。施一堑长一智，我不建议大家跟我学，只是讲一段我的亲身经历。夫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明明看到他们吵得很凶，但是妻子转眼间就又站在了丈夫一边。我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关于婚姻的第三点，婚姻应该是恋爱的延续。夫妻要始终保持热恋时的状态。彼得前书四章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耶稣在启示录二章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为什么？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人说，想当初我们爱得死去活来，可现如今当初的爱哪儿去了？我俩现在已经没有感情了，最初将你们吸引在一起的东西一定要重新注入活力，不断的滋养，松土、施肥、浇水。婚姻好比经营一片农场，每天都得从头开始，而且还没有假期，每一天都得管理，每天要给奶牛挤奶，天天如此。就像人不能停止经营自己的爱情，对吗？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维系起初的爱。箴言三十一章，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并非一时的称赞，而是不断的鼓励赞美，这是婚姻不可或缺的。哥林多前书七章，已经出嫁的是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所以这是不断的关心、称赞、取悦对方。如果认为对方的付出理所当然，问题会随之而来。要表达爱意，要刻意向对方示爱，主动向对方表达爱意，或许你会收获久违的爱。要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罗马书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比利桑迪说，要称赞妻子，尽管刚开始会吓他一跳。还有一种比较熟悉的说法，你待他像王后，他会待你如国王。有时候如果你能按照对方渴望的方式待他，你自己的夙愿也会得到满足。所以婚姻的关系乃是相互的，丈夫和妻子要共同维系。不要小瞧礼貌用语、鼓励的话以及示爱的举动，要经常有一些小惊喜，赠送礼物。这一点我得注意，不能总想着工作。最近 Nansen 去读大学了，他住在学校，我们成了空巢老人。送走 Nansen 之后，凯伦驱车回到家。我知道他和 Nansen 告别的时候会很难过，当时我正在外地布道，凯伦独自驾车回家。我想凯伦一定很难过，史蒂芬和 Nansen 都上了大学，他不得不和我相依为命。于是我去买了一束鲜花和一张卡片，上面写了一句话：亲爱的，如果你在寻找宠爱的对象，干脆把我当孩子吧。瞧我多么体贴周到，对吗？他一定很珍惜这张卡片，至今还放在桌子上，偶尔拿起来瞧一瞧。妻子要设法赞扬丈夫周到体贴的举动，鼓励他经常这样做，渐渐养成习惯才好。所以婚姻要成为恋爱的延续，而非坟墓。不要认为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恋爱那会儿总是小惊喜不断，婚后也不要停止约会，多陪陪对方。今天就讲这三点吧，下一讲我们会从第四点开始，下一次争取能讲完。保守你的思想，不要被感觉欺骗。有很多家庭因为不当的思想而导致妻离子散。箴言二十三章七节，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淫乱的事乃是源于思想。大家知道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什么吗？或许不是肉体的淫乱，而是思想上的奸淫，要么是网络上的色情，要么是电视里的肥皂剧。当然二者也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如果妻子每天，一般都是妻子每天观看那些讲述三角恋、出轨等风流韵事的爱情剧，而且看得津津乐道，思想会中了圈套，人们所看到的大都是一些不真实的画面，例如虚拟的网络、电视以及电影，那些人物和剧情所刻画大都是不切实际的婚姻生活，给人灌输了错误的思想。那些虚构的爱情故事远远脱离了现实的生活。这些电视剧会使人产生不满情绪，看惯了那些帅气英俊的偶像派男主角，风度翩翩、周到体贴，而且在剧中是那么浪漫，开着豪车，个个不差钱，身材健硕，肤色迷人，衣冠楚楚，而且发型时尚前卫，咱怎么跟人家比？这时你下班回到家，妻子瞥了你一眼，心想，哦不，这和我的偶像简直是云泥之别，所以思想会渐渐发生变化。剧中的女星身材完美火辣，有些是人造美女，再瞧瞧自己的妻子一脸褶子，赘肉横生，于是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之所以发笑，是因为这是真的。电视已经破坏了许许多多原本幸福的家庭。关掉电视。阿德曼·尼克利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精神病学专家，也是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博士。他说道，据我们所知，随着电视侵入了千家万户，这将成为另一个破坏家庭的趋势，也是导致情绪紊乱的因素之一。下一代人一生中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将奉献给电视，按照80岁来计算，那么你一生中有4000个日夜在看电视，这必然会大大影响你的人生。电视已经成功拆毁了许许多多的家庭，岂不知你一生中用11年时间所观看的内容，乃是在不同程度上破坏自己的家庭。可见不论是电视、电影、互联网，或者是书籍，都会影响人的思想。人们会将不切实际的期望带进现实的婚姻当中，这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画面和剧情只能让他们对现实的婚姻更加不满，于是他们开始疑惑自己的婚姻，起了二心。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不纯洁的思想占据了他们的心。要保守你的心，保守思想，要让圣经、上帝的话、属天的信息不断滋养你的家庭。上帝能帮助你爱上自己的配偶，彼此欣赏对方，使你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破镜重圆，重归于好。有对夫妇总是争吵不休，而且常常是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唇枪舌战，大动干戈，于是妻子想出一个主意，她说，这样做太不明智了，既然咱俩格格不入，无法沟通，不如采取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如果我有哪些方面令你不满，就写在一张纸条上，塞进厨房台面上的这个箱子里，当然我对你的不满也会写下来，塞进箱子，到了月底咱们再好好算账，哪怕痛痛快快的大吵一架。丈夫说，听你的。于是妻子每天写观察报告，记下来，塞进箱子，一言不发。丈夫也是每天写，然后塞进箱子。就这样30天过去了，最后一天妻子说，咱们坐下来准备开箱吧。他取出箱子，粉色的纸条都是他的观察报告，上面写，今天吃了果酱之后，瓶子又没有盖盖，脏袜子丢在地板上，一条接一条。他越读越来气，最后说， 蓝色的纸条都是你的，念吧。
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妻子有些愧疚，不过看你从哪个角度理解了。
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我们生来并不可爱，上帝为我们舍命并非因为我们惹人爱，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爱我们，为我们死。既然上帝能爱我们，他的爱也能浇灌人的心田，唤醒我们的爱。还记得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吗？尽心爱主，又要什么？爱谁？邻舍。配偶是不是你最亲密的邻舍？经上不但说要爱邻舍，又说要爱你的仇敌。有人说因为邻舍往往会成为仇敌。如果连自己的配偶都不爱，怎么去爱仇敌？怎么去爱你的邻舍？先爱配偶，这是你我需要做出的选择。生活中有一个原则，也是一个物理定律，两个物体，人也不例外，距离同一个目标越近，二者之间的距离也一定会越近。如果你们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各自降服于基督，将自己献给他，那么你和你的配偶离耶稣越近，你们的夫妻关系自然也会越亲密越融洽。上帝就是爱，若是以他为生命的中心，他必将吸引我们一生相守，使家庭其乐融融。不要让世界定义你的婚姻，上帝的定义才最准确。 Amen。 与上帝以及夫妻间爱的关系要作为我们婚姻的基础。
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请登录奇妙真相.com，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里面有视频正道百余部视频，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所有材料一律免费，而且不限时间。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请访问奇妙真相.com。
说到我悔改的见证，那还得追溯到菲律宾。我刚从护士专业毕业，当时我不信仰任何宗教。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家小教堂，是马尼拉的天主教堂。我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面前，进入教堂之前，我听到主耶稣在对我耳语，他在邀请我，他能拯救我和我的家庭。我说，主啊，我愿意一生跟随你。在那一刻，我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喜乐。可惜的是，在那所教堂，我们不学习圣经，不宣讲上帝的圣言，我们手持念珠祈祷，学习的内容大都是圣徒的生平以及教皇通谕，对于圣经的真理十分陌生。我们还学习圣母玛利亚的事迹，我不晓得真理，良心无时无刻不在受煎熬，深深的负罪感总是挥之不去。为此，我常常去忏悔室向神父告诫，我说，父啊，赦免我。我上一次忏悔是在一周前，这一周我又犯了以下的罪，请你赦免。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罪？就这样21年过去了，我依旧在罪恶中不停地挣扎。我发现自己内心十分空虚、无助、绝望、沮丧、灰心，我甚至已经准备好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曾经在菲律宾中部的怡朗省省会怡朗市圣奥古斯丁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了5年系主任。5年之后，父母委托我去帮助自己，远在大洋彼岸正在遭受虐待的姐姐。于是我接受了父母的委托，只身来到美国，因为姐姐十分需要我的帮助。我在纽约的一家医院工作期间，我的上司塞拉芬非常亲切， 他邀请我参加预言千禧年系列布道，当时的布道士是道格巴切勒牧师。听了他的布道，我内心深受触动，心脏砰砰砰直跳，我竟然能领悟这些真理。道格牧师所分享的恰恰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一直以来都渴慕明白这样的真理。关于我与耶稣的关系，我能看出耶稣才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不仅仅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更是我个人的救主。他用大能与慈爱拯救我脱离了罪恶的深坑，从泥坑中将我救出。道格·巴切勒牧师蒙了主的使用，引领我归向了上帝。我要感谢奇妙真相，上帝大大赐福奇妙真相。我非常自豪能参加预言千禧年系列布道，我的生命从此而不同。从此我的内心有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大喜乐。我从此获得了自由，可以为主服务，一生跟从他。
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
大家好，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我是乔克鲁斯牧师。
在每次广播的开头，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其中包括圣经课程。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1994年，道格·巴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半个世纪以来，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迄今为止，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信。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见证生灵的大丰收。奇妙真相，上帝的信息，我们的使命。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气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 www.安息日.com。